主，我们再次说谢谢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主，因着你的爱我们得拯救，因着你的爱我们得释放，哦，因着你的爱我们那这么深的罪得以赦免，因着你的爱让我们能够亲近你，因着你的爱我们知道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哦，主啊，我们要住在里面，你说你要用话语住在我们的里面。主，是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话，让我们中在画面经历到你每一句话所应许的都要成就在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身上。我们就知道你不仅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更相信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二十五节一直读到啊，这个最后节三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我是用
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那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来时候将到，却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我想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从这个二十五节啊，看你怎么分这段。到那日你们奉我的名，二十六节，然后呢，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从父来的。然后呢，我从这个到二七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蒙马菲。 OK, 我们可以说呢，这分段看你怎么分它。不过基本上你会看到，但是是整个观念你要先了解，然后完以后，那每一段的到底这段经文有哪些的重点呢？那大概你可以找出啊，大概最少可以找出三个重点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二十五节到二七节或到二十八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那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前面那边所说到，好像讲到一个啊，将来要碰到的困难，但这个困难呢，好像这个困难是让我们很忧伤的，但是这个不多时碰到这个困难，但不多时候这个困难就变成欢笑，然后不多时啊，因为我要到父那去。换句话说，这我们蛮清楚知道是主的死、复活跟升天，但是当时门徒并不明白，所以主耶稣讲了这个以后也不是这么清楚。但是呢，主耶稣讲了这个倒是后面，既然这个事情你不知清楚，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妇人，她面对她的生产是蛮痛苦的，甚至有点害怕，有点担忧的，甚至想到的那个，想到马上会临到那个痛苦，她心中甚至会害怕的。不过同时她也想到不多时以后，就生产完了以后那种的喜乐， 也是这个不是随便的一个喜乐啊。一说你看现在就多了一个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一个生命的改变。看你怎么说，一说跟世界你买个东西吃个东西，那个喜乐是不一样，是一个很特别喜乐。所以主耶稣说他用了这个比喻。不过呢，这时候你看这些事，主耶稣一直讲这个 timing 这个时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时候必到，将到，我就不再用比喻。一说他不前面才用个比喻嘛，好像一个富人生产一样，以后就不用了。坦白说，以后不仅我不用比喻来告诉你们，其实我也不用告诉你们。换句话说，你对很多事情不懂，你就问我。那当耶稣说我懂，因为我从父那里来，我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父知道。换句话说，这样的说因为跟后面的观念很相同，我知道是因为父知道。当然也不说父先知道他是后知道，其实他知道，父也知道，父知道他也知道。不过从次序的角度来讲，主耶稣要讲一件事情，门徒你问我的事情，我要告诉你整个的，我告诉你都是父告诉我，我整个的安排，前面一段一段的安排是父这个安排我。所以呢，换句话说，从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个角度来看，他知道的一切事情，他做的事情都是从父来，这是一个阶段。所以呢，你们这些门徒跟着我不晓得，你问我，从某角度我就告诉你，从某角度我也告诉你，我告诉你们的这些事是因为父告诉了我，我转来转去，不知道你就他明白一下，有点这个奥秘是在哪。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来告诉他 OK， 如果你问我什么，那我问父好。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人子的角度来讲，父知道的，他也是他知道的。但是这时候后面这个转折点就很重要。昨天我们才谈过，从今天开始你要奉我的名求，你奉我的名求什么就不得。过去你没有奉我的名求，现在你要奉我的名求，你求什么父就会为你应许。 OK， 前面那句话主耶稣已经好像做了一个安排，或是做了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引言，意思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奉我的名求向父神就得着。换句话说，如果你这个人，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做法跟我一样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奉我的名求就好。只要我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样，那你就不需要我去向父求，你自己求就好。这是前面一段经文的观念，奉我的名。过去你们没有这样的做，每次都要问我以后我就告诉你，哦，父告诉我怎么样。当然主耶稣我已经说过，父告诉他的就是主知道，主耶稣，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两位啊，第一位跟第二位。不过他要从这个次序的角度，也给这个门徒带出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从父那边知道。但是当了读到这边，到那日你们奉我的名祈求，以后就会你们不用比对，乃是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来为你们求父，我要为你们求父，父将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那里来。这句话接着昨天这样讲，如果昨天你完了有一点思想，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过去你问我，我向父求，如果用这个关系，父告诉我，所以我就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问我了，你就直接向父来求，你只要奉我的名就好。后面这几句话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是解释昨天那句的，就是什么呢？从现在开始你跟父神的关系，昨天是说你没有，过去你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现在奉我的名求就可以，一直在主耶稣在 establish 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今天再进一步说，其实我跟你的关系很重要，但我最后的目的是你要跟父神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 没有错，人不借着我不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一个阶段，这是一个我们的操练，是透过相信主耶稣基督。但如果主耶稣再进一步的告诉门徒，再进一步告诉，从现在开始，只要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只要我所想的就你们所想的，只要你们做的就是我要做的，其实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不需要再问我，你只要做一件事直接问父就可以。然后呢，只要奉我的名，一说你的想法、你的做法、你的看法跟我一样，然后你直接就问父就好。人不借着我，没有人可到父那去。再进一步说，你们因着我， OK， 前面是说借着我 through me， 现在是因着我，你们就直接到父在那里去。整个的就像主耶稣说，当然我们不永远不是主耶稣，因为他是三位替第二位，但是保罗把这个关系讲得更清楚，主耶稣是父的独生爱子，你我是主是父神的儿子或是儿女。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用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这个字是一个专有名词，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这是一个翻译，但是这个儿子你一定要把它翻清楚，我们所受的是一个灵，这个灵是什么？叫做收养的灵，叫 Spirit of Adoption， Exact 是这样翻的，叫做收养。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圣子跟圣父他们的关系，世界上没有个可以跟他相比的，没有另外一个关系跟他们关系一样，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位跟的，他们都是神。但是我们这些罪人被拯救到一个程度，不仅罪得赦免，而且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关系到一个程度，好像什么？好像是我们是被收养的。在当时的罗马的帝国里面，这样的一个观念是非常清楚。OK， 如果我是被你是你父亲的儿子，没有错，所以你是他亲生的。但是我是你父亲收养，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享受的 rights， 享受的权柄能力，跟你是亲生生的是没有两样的。虽然我们的出生不一样，我是被收养，你是亲生被生出来，但是当我被你父亲收养的时候，我的权利跟你这个被亲生的是一模一样。所以用保罗讲的话，我们与主耶稣同是神的后嗣，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主耶稣 identify， 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与他一同得荣耀。换句话说，从某个角度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神把我们升到一个程度，跟主耶稣是一样。所以主耶稣进一步跟我们告诉我们说，过去人不借着我没有到父那去，现在这样说，人因着我，你们可以直接到父神那里去。 OK， 为什么要用改这个字叫因呢？不是用改，进个解释，请大家请留意的，我要为你们祈求父，父用这边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并不对你们说，一说我不需要告诉你们，但是我还会做一件事，我要为你们求父。那意思是说呢，过去你问我，我就告诉你，然后告诉你说，因为父这样的说 OK， 所以你要透过我去找父。从现在开始，我并不对你说，意思说我不会再这样兜圈的，你们祈求的，你们父母们求什么，就直接向父神求，我不用告诉你们，你们直接求父神就直接会回应你。那主耶稣干什么？主耶稣后面蹦句话来，我要为你们求父，这什么意思？主耶稣今天从希伯来书讲了，他是我们的在天上的叫大祭司，有没有听过这个？他是我们的中保，有没有听过这个？他还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永远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永远是我们的中保，但是他要帮助我们，原来他要帮我们建一个关系，中保或是大祭司，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说，欧永亮有问题的时候就向父神祷告，如果撒旦控告我，你凭什么像我，你这么多罪，这么的缺乏， 主耶稣在旁边说，他当然可以的，因为我是他的大祭司，我是他的祭品。如读希伯来书，主耶稣不仅是大祭司，他是那个 祭物，而且他是祭坛。原来整个的救赎，主耶稣为我们，所以他我们求求什么，如果有撒旦魔鬼控告你，耶稣就说，欧永亮的罪已经得赦免，然后就跟父神说，欧永亮的罪已经得赦免，他可以坦然的来到你面前。我求的时候，撒旦会拦阻，为什么你这个罪人怎么会听你？然后这时候我说，我真的有罪人，基本信耶稣以后我还是有软弱，然后我的大祭司，我的主耶稣这边所说的，他就求父，一说他就做我的大祭司，他就做我的中保，然后就说欧永亮他的罪得赦免，为什么？因为我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跟父神说，这个是可以接纳，欧永亮是你可以接纳，他现在不仅是这个他已经在我救恩里面，而且他已经走在我信的里面，因为他奉我的名求。主耶稣从某角度说，父啊，我奉你的名求者，你不是听我的吗？现在这个人欧永亮奉我的名求，因为我是你的儿子，这个人奉我的名，因为在基督里，他不是他自己本身有本领，他求的你要听，或是有这个权利向你求，是因为我的缘故，我同意，我承认他是我所救赎的。所以你从大祭司的角度，从中保的角度，中保就是一个站在中间，然后他把需要带给他，他就向他问，他答不答应，再告诉他，再告诉他。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做中，这个是我们的中保，是永远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最宝贵的，就是你成为神的儿女，是主耶稣基督 on the ground， 因着主耶稣基督这个事实，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仅 on the ground of Jesus Christ， 是 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是因着圣灵的大能，神的第二位跟第三位证明你是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怪不得保罗第八章讲完的时候，凡被神的圣灵引领都是神的儿女，有没有？不再带着奴仆人，最后好像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如果神赦免的罪，谁能够控告我们？如果神称我们为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跟第三位 guarantee 保证你是蒙恩得救，保证什么？你不仅罪得赦免，而且保证你有个新的地位，这个叫做神的儿女。我再说，不要再自己咒诅自己，你有个叫做孤儿的灵，这样的话你不仅是世界上最真的最可怜的人，明明你是神的儿女，然后还说我是孤儿，我是孤儿，不仅这是最可怜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最羞辱神的事。连撒旦魔鬼都不能够碰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然后你就说我完了，我完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如果有任何控告，有任何瑕疵来说，你一定要宣告，这不是随便宣告哦，不是没有的就宣告，不是没有把握宣告，你有把握 on the ground of Jesus Christ， 因为基督的缘故他为你所做的，然后 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因为是圣灵重生了你，给你一个属天生命，跟撒旦说离开我，我是神的儿女，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离开我，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有这样的权柄呢，是因为是圣灵。这位牧师我很喜欢，大家听听，叫做 Warren Wisby。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说的，或是有没有很多，这个我想是很普遍，他大概不是用很多，这样普遍我说基本上有两种，一个就是今天我们信的耶稣 用这个叫做 OK， 从以前的信仰进到另外一种，当然这个信仰比以前那个更好，就信耶稣。然后呢，用这个，然后呢，以前的生活，比如说啊，这个是身体软弱，现在比较刚强。哦，以前是比较贫穷、比较软弱，所以进到富足，这都对。这个叫 substitute， 就是取代，就是不好的被好的取代，或者更好的取代更好，叫做 substitution。把它弄一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基督徒不是只是活在取代的里面。感谢主给我身体好一点，感谢给我生活好一点，感谢主给我这个经济状况好一点。No no， 你是进到最好的里面。你应该不是 substitution， 你是一个 transformation。他用这两个字，你是从那个罪人，你是回收的垃圾，不是我说的，是由传道由牧师说的，他要被按了。现在成为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成为什么？与王子同坐，你还可怜兮兮的吗？哦哟，好可怜哦！我今天精神不好，我今天情绪不好，我今天碰到这个工作，碰到这些困难，老板对我不好，那个对我不好，同事对我，碰到这么多问题。这时候不要进到撒旦魔鬼的控告里面，不要进到撒旦魔鬼的欺骗里面。如果有这种的事，这样的，这是你应该宣告，因为这是事实。不要宣告，我常常觉得有些弟兄姊妹宣告的时候也没有把握，也不是事实，那一直宣告宣告半天也没有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宣告是一定要宣告的，我是神的儿女，你配吗？我说我不配，不，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一切的软弱。你能吗？我不能，因为圣灵重生了我，因为圣灵给我个能力，好像我讲不出来，好像风一样，不过他的能力在我身上。请问，若是神帮助你，谁能够抵挡你？今天我常觉得，啊，还是一碰到，啊，这是我的原生家庭，哦，过去某个事情让我今天这样，那意思说，那已经信耶稣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恢复的阶段，我不说不对，我还是需要一个所谓的更新的阶段，还需要一个所谓的神在里面做那个更新而变化的阶段。但什么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享受你是神儿女的那个身份应该有的权柄跟能力？我想这样，常有人跟我说，牧师啊，到最后我就决定死就死吧。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死，我就觉得你的白死，太浪费。你要知道为什么死，主耶稣知道为什么死，因为我讲我不随便乱讲，因为他知道死会带出很多的祝福来，他这死带出很多的果效来，而且他知道走完死以后，他相信有个荣耀等着他。如果是清楚这个话，我觉得死才死得有目标，死得才有价值。不要生气的时候，不要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喊一句哎呀死就死吧，哪有这种事情。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大概你也不想死，我也不想死。但你碰到保罗这个人，你就不能不服他了。我宁愿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他不仅说死就死吧，他说我宁愿死，只是今天为了你们的缘故我留下来。哦，这个基督徒人生，什么叫做天国文化？我百分之百赞成。什么叫超自然？我百分之百。讲这半天，你活在天国文化里面吗？讲了半天，你活在超自然里面吗？再讲了半天，天国文化也要超自然呀？为什么？是因为你信耶稣，练个什么功啊？突然有功力吗？不是，是因为你整个的人被 transformation。从一个罪人欧永亮这个垃圾变成今天神可以用的人，这绝对不是一个 modification， 也不是一个修饰，也不是修改，好像个车子旧了把它修，好像车子马力不够就给它装个什么什么 turbine， 这个给它有 no no， 我们是直接完全的是从这个变成这个。所以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是神的儿女。这个问题来了，不要埋怨，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去批评论断。主啊，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人带出这样的问题来，主啊，我是你的儿女，我相信你要给我智慧，我相信你会给我有这个权柄能力，当我做你要我做的事情的时候，事情必定会发生，问题必定会解决。当然这个的发生，这个的解决是照着神的意思，不是照着人意思。从撒旦魔的角度上，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包括人啊，包括门徒都认为完蛋了，完蛋了。耶稣没有用这句话，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用一句话，他不是说完了，他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几天我们在思想你的这个心思意念还不改变的话，坦白说我也没办法。你还觉得我好可怜，我这不行啊，腰酸背痛，腰酸背痛要怎么样？腰酸背痛还是要做神要做的事情。我不跟你们说过吗？我跟人家老人家那天去，哦，他们讲腰酸背痛啊，感冒，然后要讲每个人，我整个就楼下啊，就大堂啊，我站在台上说，哇，每个人都讲，哦，我感冒了，这个礼拜我都不舒服啊，什么，哦，哦，整个的气氛，你看这样可以讲到吗？每个人都好像都差不多的样子，你怎么讲到呢？这好像主啊，怎么办？他说这不管他年纪大小，他们是你的孩子哎。我不是讲过吗？长辈们，神今天有话对你们说。第一个，我现在还做神的工；第二句话，我今天还没做完；第三句话，你想死都很难的。就讲史牧师，哎，牧师有话要跟你们说。我也讲，因为大家还在讲，从前面讲到后面的，都是不是感冒就腰酸背痛，不知道什么东西。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不是故意听，因为老人家讲话声音比较大一点，所以前面的我还记得。我说你对这个人讲，对听完人讲，我还没做完。第二个讲什么？这个神要有工作上还没做完。第一个，我现在在做神的工；第二个，我还没做完。第三个，你要跟对方讲，跟另外一个人讲，我想死都很难。哦，他们越开心。我还记得前面那个，这个跟他讲完，另外一个，因为我说两个对讲嘛，这样，所以另外一个开始讲，他说我现在在做神的工，然后第二个我还没做完，第三个我想死都很难。就是你做完，他对另外一个说，就是你做完也不可以死，你要跟我一起走。不要说你一做完就想走，哇，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我觉得今天很可怜的，撒旦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控告我们自己，这是最可怜的事情。那你的信仰到哪里去了？或是神给你的应许到哪里去了？你说神的爱是就是唱唱精神寄托，你要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样这样刀剑怎么讲一大堆，有没有？罗马书最后才讲这句话，谁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觉得是用来唱唱玩玩的吗？是这样，原来主耶稣要做件事情，来到地上让我们认识神，第二个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是一个罪人，我们该悔改，神是完全的，说明第三个我们要悔改的时候，要我们进到救赎，所以借着他死他的复活，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这个缘故，同时圣灵就做一个工作，当然前面叫我们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convict 我们是一件，那这时候圣灵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因着罪得赦免，因着我们相信，所以圣灵叫我们来做一个重生的工作，我们生命就得改变。而且从那天开始，圣灵另外一位保卫师就继续的，为什么？他要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他要告诉我们该知道的，他要帮助我们能够有能力做出该知道的事情， 有能力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整个的你把保罗的书信拿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主耶稣所应许的一样一样事情都发生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要奉我的名去求，我并不对你们一说我不在，你问我不需要，你也不要问我，因为你过去问我，我就问父，父告诉我就告诉你，现在不需要，你只要问父就可以。但是又捧一句话，我要为你们求父，又求求什么？就刚刚所说的，他是我们的所谓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中保，他只是在里面做一件事。撒旦控告的时候，耶稣说：“不要再控告欧永亮，他的罪都得赦免。”如果当父神这样的说，欧永亮在问，那主耶稣说：“父神，他求的跟我求的是一样的，因为他是奉我的命。”哦，父神说是啊，或许连求都不用求，连神都不用问，他发现欧永亮求的跟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所求的是一模一样，他要不要听啊？当然要听啊，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啊。他一听，听出我的口气，他一听出我的思想念，跟主耶稣一模一样。哦，我知道他是信耶稣，他是属于我的独生的爱子，我就垂听他。你要来到神面前吗？这就是你怎么样来到神面前。两个，三位的神完成了整个的救赎战场，因着他的爱，从头爱到底，从你还没有生他就认识你，他就爱你，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直到永恒，他照样的爱你，同意吗？他的爱是永不改变。是谁帮助你我继续活着？他爱是永不改变，是一件事情。你怎么去天天随时任何环境都可以支取这样的爱？我说具体的，你的需要等等等等，你的力量等等，是因为出于第二位跟第三位，出于主耶稣基督的代赎，而且兼成我们的大祭司，成我们这永远的中保。出于什么？出于不是什么，出于圣灵给我们带来的引导，走在圣灵的里面。圣灵的引导我总是认为两方面，一个他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没有神的话圣灵很难引导。不仅这样，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所以神的话 must 是必须的，在你整个信仰里面是圣灵能够引导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也好，方法也好。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分得开吗？神的话神的灵让你明白基督，进到基督里面，你可以反而放在一边吗？所以包括任何一个思想，如果是在基督里的，就是基督思想。问何说父神那怎么办？圣灵会光照你，圣灵会启示你，或者神因着爱的缘故，他会帮助你明白。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了，很多时候你来到人的面前，官的面前，基本上是讲到审判或者判断，到底谁对谁错，该有什么没有。他说你不用操心，你来到这个官的面前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你知道你怎么跟他对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喻，但是今天这个是可以用在我们今天每个人身上。你出去的时候可能碰到你的同事，可能碰到你的部下，那可能碰到老板，每个人问的问题不是你知道的，也不是你预备好。有时候甚至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怎么办？比如说你在公司做，你是一个主管，问到你怎么办的时候，不见得你马上有答案。不过这时候你可以做一件事情，让我去思想看看，让我祷告看看。当你就来到父神的面前，我希望在这个事情上，谢谢主，你把我放在这个公司，放在这个部门，放这个岗位，放在这个职分，所以我有我的权柄，有我的能力，因为我要负起这样的责任来。现在这个问题来了，我要在这个事情上显出你的心意， 我要行你眼中正的事，礼拜天我讲，然后当我讲的时候跟他们交代或者在开会我怎么把我的想法讲出来的时候，主啊求你把智慧给我。我常说当神讲智慧的时候，不仅是个聪明，而且是帮助你怎么解决面对这个问题。神的智慧有一样事情是必须要从他来，就时间到底什么时候会解决。真的 literally 就是从这个，我说这个问题不是这个 technical 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气候的问题。我是搞纺织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纺织很讲究气候的，很干的时候这个纱很脆的，湿的时候这个纱就变成有硬性的，所以你做 test 的时候跟气候很有关系。在 test 的时候一定会在一个所谓的 standard 一个 condition 一个 room 里面做 test， 不过当你买一个东西用到外面的时候，那跟气候的改变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做 testing 的时候是在什么的condition 的底下，但是你买一个衣服回去穿，买个沙发回去，因为在你的家中啊，台湾的气候，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的所谓的产品的那个所谓的对于整个气候的这个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在东岸我们住在波士顿，所以两年大概你的屋子要油漆一次，因为那个油漆好像吹气球，有没有气球吹出去，气球你吹气球不会胀吗？所以在美国东岸波士顿就是下雪的地方，夏天走好像个气球会胀的，冬天会缩的，所以那个的油漆涂在外面的油漆啊，大概两年你要重新漆一次。我们在加州就不需要了，你大概十年吹再油漆也无所谓。我意思说很多东西我只是讲一个很具体你们都听得懂，你何等需要从神来的智慧，你何等需要父神。过去你不晓得，现在者，我想这是今天这个经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观念。完了以后，是把前面这段转跟今天啊，怎么会拉在一起的时候，在主耶稣来的地上最后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与父神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好叫你是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完了以后，后面这段话又回过头来又讲他自己，因为他还是门徒，还是对他的本身不是这么清楚，所以回过来耶稣还继续讲他前面该走的路。而且离开以后耶稣说，我会把一个平安留给你们。 OK， 我们明天再来思想后面这段经文，不过今天我要弟兄姊妹放在心中的，难道这圣经不是圣经讲的吗？难道你没有读过这些圣经吗？难道你不相信圣经？若是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若是神把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他不连同万物与主耶稣基督都是白白的给了我们，这不是神的话吗？不是你相信的吗？那问题是神的话有没有发生在生活里面？神的话有没有实现在生活里面，以至于你可以起来为主做见证？如果我是对的，我是走在神心当中，谁能够控告我？谁能够抵挡我？谁能够或者哪一种环境能够叫我失去了我们对神的信心？神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不因我们的蒙了救赎，今天我们成为和血，是神的恩典。我们跟主说，主啊，让我们看重你给我的身份。我不仅是一个仅仅得救的罪人，我今天在基督里因着圣灵的重生，让我成为神的儿女。我是属于你的，不仅我是，我相信你会负我一切责任。主，我也答应你，我会凡事都要走在新的当中，为你来做见证。这是我们的人生的，不论神把你放在哪里，你都活着是从神来的丰富，从神的平安。你也不论走到哪里，在哪种环境，你都可以起来为神来做见证。何等宝贵的救恩！ 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哦，我的主，神在现场，我的感谢神，现在我所成就这一切，何等的救宝贵，何等宝贵的救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哦，让我不仅能够进到进，让我活在新的当中，哦，让我不仅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享受你的心意。哦，如今成为和弦，就是你的恩典。我赞美你，赞美你，我赞美你。哦，我感谢主，我就定义说，主啊，我要为你来活，我要为你来活。哦，我要活出那神儿女的样式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让我们做简短的回应。主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你就是爱。神啊，你就是爱。哦，让我们更多明白天父的心的时候，就是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爱，更多经历你的爱，更多享受你的爱。我们在知道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我们在爱里面就没有挂虑担忧。哦，主，我们在不为这个忧愁什么忧虑什么。哦，是的，连那个这个花他们不纺不织，穿的比所罗门还漂亮。哦，那个空的鸟不种不收，他们都父神会养活他。哦，我们还担心什么呢？主啊，我们说我们全能依靠你，不是说我们进到一个好像这个迟延甚至懒惰的里面，但是我们不再挂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专心的遵行神你的旨意，我们就可以专心的做成你托付我们所做的，好叫我们活在你奉当中，也活出我们的责任来，以至于主耶稣那儿子的样式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哦，人从我们身上就认识你是我们的神。哦，人在我们身上认识我们这些是属于你的人。哦，主要带领我们向前，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要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